世界好大，奇妙的事情每天都有，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吧。在咱们这个专栏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过关于纽约曼哈顿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美国皂荚树，以及他们曾经需要小心防备的天敌猛犸象。在曼哈顿的南边是纽约的另外一个部分布鲁克林。如果说曼哈顿是纽约的核心区域和最忙的区域，那么布鲁克林就是纽约人口最多的区域。这两个区域之间没有陆地相连，只有两座大桥。布鲁克林大桥就是其中的第一座，这座大桥堪称传奇。接下来我要分两天的时间跟你说一说这座大桥的传奇，真是令人感慨的一段故事。纽约这座城市的历史并不久远，差不多到了咱们中国明朝末年的时候这里才有的城市，然后它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城市。城市变大了，人口变多了，交通问题就显露出来了，尤其是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两个区之间一直都只能靠渡船来来去去，非常不方便。于是就一直都有人在讨论要不要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建一座桥。讨论建桥的人很多，但真的去推动这件事儿，把它做起来的并不多。最后这座桥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给造起来的，叫罗布林家族。罗布林家扎根美国的第一代人叫约翰·罗布林，他不是美国人，而是出生在德国的一座小城。因为父亲是个商人，所以家境还行，早早的就开始接受教育。这个约翰·罗布林还挺聪明的，在音乐和美术方面都显示出了很好的才能。不过他的妈妈既没有让他去学音乐，也没有让他学美术，而是让他去学数学去了。后来他又转向了建筑、桥梁和工程，并且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工程师。不过那个时候的德国整体上比较动荡，约翰·罗布林在家乡有点待不下去了，于是他来到了美国寻找自己的梦想。不过美国的状况其实也并不好，幸运的是约翰·罗布林在这里还能找到工作，他在这里结了婚，并且开始参与一些桥梁的建设工作，慢慢的他作为一个桥梁工程师的名声也大了起来。终于他把目标对准了纽约和布鲁克林之间的东河。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计划被他一再提起，并且提交给了纽约市政府。他为此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，才终于说服纽约人开始投资兴建这座桥梁。这座桥其实是很不好建的，至少在当时差不多150年前吧，确实如此。因为隔开了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这条东河，说是一条河流，但实际上更像是海峡。海水受潮汐作用的影响特别大，水位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。河流的宽度差别也很大，最窄的地方有800米，而最宽的地方有超过5000米。水深也是一样，这条河最深的地方能接近30米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和其他的河流入海口不一样，并没有沉积大量的沙子，这里的河底有3米多的淤泥，然后是3米深的粗沙和石块，再往下是大石块和岩石河床。不过老约翰·罗布林还是自信满满的，他觉得以自己的经验和聪明才智，一定能把这座桥修得又快又好。在纽约市政府确认了造桥计划之后，他被任命为这座桥的总工程师，并且立即投入到了对河岸的勘察当中。首先就得确定到底在哪个位置造这座桥嘛。正当约翰·罗布林全力勘察场地，觉得要不了多久自己修建布鲁克林大桥的愿望就能实现的时候，天降灾祸。有一次他站在一座码头上观察河流的情况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一条正在靠岸的摆渡船撞到了他，直接把他的脚趾给碾碎了。这个事儿真是把大家给吓坏了，约翰·罗布林立即被送进了医院，医生把他被碾碎的脚趾给切掉了，然后医生要求他立即接受后续的药物治疗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微生物到底是如何影响健康的， 现代手术的消毒流程也还没有建立起来，所以手术很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并发症，如果不做一些预防措施的话，很容易出现新的问题。然而，约翰·罗布林却并没有把医生的话当回事儿。果然，很快问题就出现了，只过了3周，他就死于手术的并发症。布鲁克林大桥造不下去了。杀死约翰·罗布林的是一种名叫破伤风的病，这个病你应该也听说过吧？这曾经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种病，说人的身上如果出现了大的伤口，就会得这种病，最后会死掉。所以我一度很恐慌，哪怕手上破了一个小口子，都怕得不得了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破伤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其实就在约翰·罗布林受伤之后没几年，人类就可以破解破伤风的谜题了。只可惜约翰·罗布林没等到那一天。那是在1884年老罗布林死后的第15年，两位意大利科学家发现了导致破伤风的元凶——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。我之前在氧气灾害那篇专栏里提到过这个东西，它长得像个网球拍一样。文稿里我配了图片，你可以看一下到底像还是不像。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会分泌一种毒素，它会让我们的肌肉组织里发生痉挛，然后收缩。最后感染了这种病菌的人，要么是被自己的分泌物堵到窒息，要么引发心脏病，要么因为痉挛导致各项功能衰竭死亡。换个说法就是被自己活活给累死的。所以可以想见老罗布林死得非常痛苦。知道了病因，再去克服它就会很容易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破伤风疫苗，即使不注射疫苗，也可以用青霉素很轻松地杀死它们。然而，这一切在老罗布林的时代还不存在。老罗布林死了，布鲁克林大桥甚至都没有进入正式建设阶段，就暂停了下来。不过，工程并没有停多久，很快新的总工程师被任命了，他就是老罗布林的儿子华盛顿·罗布林。罗布林家族的第二代开始继续为这座大桥努力了。可是小罗布林的遭遇比起他父亲，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，以及小罗布林是如何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，我们明天再讲。好了，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点，一共有3个。首先是第一个，美国纽约最重要的两个区域，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有一条东河隔着，人们希望能建一座桥来解决交通问题。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罗布林家族的两代工程师。第二，老罗布林在勘察河流确定建设位置的时候，在一座码头上被靠岸的渡船撞碎了脚趾。虽然他很快接受了手术，切除了脚趾，但却在手术之后感染了破伤风，去世了。第三，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导致的，这种病菌可以分泌毒素，让人的肌肉出现痉挛并最终死去。虽然疫苗和青霉素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被发现，所以无法解救老罗布林。今天是博物局陪伴你的第279天，恭喜你又收集了一个新的知识，下一期咱们继续研究。